各位长辈、弟兄姊妹，我们安息日晚上平安。今天晚上日落，我们又进入到主的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，也愿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。那么晚上的时间，我们还一同来学习主的话。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主，你又把这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赐给我们，因为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和缺乏，让我们在这一天能够与主亲近，使我们的身体和灵性都得以复兴。也求主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可以相信主你的话，也求主打开我们的悟性，使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话。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奉主的名求这一个真理，因为这一个真理，这个应许是主你告诉我们的。因为主你告诉我们，我们奉你的名祈求，无论是什么就必得着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美好的、宝贵的、可靠的应许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向你祷告，你就必听见，也必应允我们所求的。就求主赐给我们有圣灵的恩典，使我们可以明白什么是奉主的名求。我们感谢主，愿主赐福给我们的学习，使我们不遇见试探，让每一位都能够进入真理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安息日平安。今天晚上日落，我们又进入到主的安息圣日的光阴，也愿我们的救主打开天国的福库，按着我们个人的需要倾福给我们每一位。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要分享祷告蒙垂听的秘诀这一个系列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四讲，奉主的名求。今天晚上的时间，我们还来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奉主的名求。在我们祷告结尾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奉主的名求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个主题，奉主的名求。什么是奉主的名求呢？为什么奉主的名求就必得着呢？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晚上的主题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14章13节到14节。在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的13节到14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这是我们的救主耶稣，他在升天之前给我们留下的应许。他应许我们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，那么他必成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应许。所以今天我们祷告，我们奉主的名祷告，那么我们要相信上帝必会垂听，必会成就。那么在还没有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奉主的名求，那么是向谁求呢？是奉主的名向主求呢，还是奉主的名向父求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祷告啊，我们是向谁祷告？是向父祷告，还是向主耶稣祷告呢？所以在还没有开始今天的正题之前啊，我们要先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了。首先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主题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是向谁求呢？乃是向主求。圣经里面耶稣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主给我们成就，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向主求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在圣经的原文当中第14节里面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这个求后面呢可以加一个代词，就是可以加一个我，那么就可以读作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我什么，我必成就。这样读起来就显得更明白，乃是向主求，那么主必成就。这是一个向主求。那么另外我们再往后面翻，约翰福音第16章 23节到24节。在约翰福音第16章23节到24节，耶稣说，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，我实在这里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里面谈到的是向父求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从前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但是如今你们要奉我的名求就必得着。那为什么以前没有奉主的名求什么呢？因为以前啊，耶稣基督并没有被钉十字架，他还没有完成救赎的大功，但如今他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。当他在十字架上喊叫成了的时候，那么就奠定了救恩的基础。所以今天我们奉主的名求什么就必得着。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奉主的名是向父求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13到14节是奉主的名向主求。那么在这一个地方，约翰福音的16章23到24节是奉主的名向父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无论是奉主的名向主求，还是奉主的名向父求，那么都是可以的。今天我们祷告啊，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祷告，他们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就是直接向主祷告，就像施提凡那样。施提凡在殉道的时候，他说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接收我的灵魂。施提凡向主祷告。那么也可以直接向父祷告，说，天父啊，我感谢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向主祷告还是向父祷告，那么都是一样的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与父原为一，这是约翰福音的第10章30节，我与父原为一，耶稣与父原为一。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是向主祷告还是向父祷告，那么都必得蒙垂听，但要奉主的名求。那么什么是奉主的名求呢？那么在讲奉主的名求之前，我们要先明白什么是主的名。主的名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主的名叫做耶稣基督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就是拯救的意思。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使我们不再犯罪，就是不但脱离罪恶的捆绑和辖制，那么也会帮助我们不再犯罪。所以耶稣就是拯救。那么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，那么希腊文就是基督，翻译过来就是受膏者，就是君王的意思。所以基督就是受膏者，就是君王。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就是拯救和君王。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偿还了律法的赎价，满足了律法的要求。所以他的义能够遮盖我们的瑕疵，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挽回祭，要拯救我们。他是君王，乃是天上地下所有的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耶稣在升天的时候，他告诉门徒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他有权柄。什么权柄呢？就是君王的权柄。那么君王有什么权柄呢？就是天上地下他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没有人可以问他，你做什么，或者你想做什么，或者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他是王，他能够凭他自己的意志行事。他有这样的权柄和尊荣，因此他能够应允我们所求的。因为他是君王，他是最高的审判官，他拥有至上的权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祷告他有权柄垂听，这就是主的名，他拥有无上的权柄，他有这个权利听我们，应允我们。那么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的义要遮盖我们的罪恶，遮盖我们的污秽，好使我们的祷告得蒙垂听，使我们的祷告升达到天父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主的名是何等的重要，何等的宝贵，何等的美好。我们可以来看两处圣经，在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节到18节。在圣经马可福音的16章第17到18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。注意了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奉我的名，奉主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所以主在升天之前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权柄，就是奉主的名能够行异能，赶鬼，说方言等等。我们再往后面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第3章第6节读到第8节，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第6节读到第8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上帝。奉主的名求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正如彼得说，金银财宝啊，我都没有，但是呢，我要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所以这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，就被彼得奉耶稣的名医好了。下面第16节又说，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。信主的名，奉主的名。后来使徒因为这个事情呢而被官长所逮捕，官长们就询问使徒以什么能力和权柄做这事呢？下面第4章的第7节就说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，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下面第10节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，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第12节又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官长询问使徒说，你们奉谁的名，你们用什么能力，他们就说，乃是你们所钉十字架，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奉主的名有这样的权柄，这样的能力和信心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要讲一讲什么是奉主的名求，为什么奉主的名求就必得着，这两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要的核心的两个问题，就是什么是奉主的名求，为什么奉主的名求就必得着呢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要奉主的名祷告，那么无论求什么，无论是求好的还是求不好的，上帝都会垂听呢？其实并不是这样，奉主的名来祷告它是有一个原则的。首先奉主的名就是要住在主里面。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，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奉主的名祈求就是要住在主里面，常常在主里面，不是今天在主里面，明天就不在主里面。 不是的，而是要每天藏在主里面，每天都要与主同行，每天都要把主的话放在我们心里，要远离罪恶，遵行主的话。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把主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，那么我们所愿意的才会是主所喜悦的。若没有主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，那么我们所求的就会按照我们的私心，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祈求了。所以把主的话放在我们里面呢，这一个是标准，把主的话作为我们祈祷的标准和原则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所喜爱的，我们所追求的，我们所渴慕的，就会和主的话相和谐。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还有下面的第十节又告诉我们，你们若遵守我父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所以什么才是藏在主的爱里，什么是住在主里面呢？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，听从主的话，把主的话放在我们里面。还有下面的第十六节也告诉我们，不是你们拣选的我，是我拣选的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奉主的名祷告就是要结出果子来。这个果子是什么果子呢？乃是我们悔改的果子，乃是我们因信而来的圣灵的果子，就是有义的品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并且呢，这个果子啊，它是长存的，它不是说今天结出来了，哎，明天就掉了，不是的，它是长存的，就是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常住在主里面，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一种关系，好像葡萄枝它不能够离开葡萄树一样，葡萄枝必须每天啊，必须要每时每刻都生长在葡萄树上，它才能够结出果子来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祷告呢才必蒙垂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是住在主里面？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读到第六节。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呢都是使徒约翰所写的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三节读起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凡遵守主道的，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什么是住在主里面呢？就是遵守主道，遵守主道的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呢实在是完全的。住在主里面就是要照主所行的去行，主给我们走过了这一条道路，我们要跟随主的脚踪，我们要照着主所做的去做。所以奉主的名祷告并不是说随心所欲的，并不是说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祷告，而是要照着主的旨意来祷告。我们看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五章，我们从13节读起，读到第15节。约翰一书第五章13节到15节，圣经说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注意了，这里面的他就是指着耶稣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奉主的名求？就是要照主的旨意求，这样他就听我们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 存着坦然无惧的心。那么至于什么是照主的旨意求，那么我们第一课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。如果你还没有听到的话，那么你可以往前面翻我们第一讲的内容。那么另外，奉主的名求，就是相信主的应许。因为你若不相信主的应许，那么你为什么还奉主的名求呢？所以奉主的名求，就是要相信主的应许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9到20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总没有似而又非的，在他只有一事，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。实在原文作阿们，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，都是实实在在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奉主的名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那么就是把握住主给我们的应许，相信主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相信这些应许都是实实在在的。那么关于主的应许是什么，我们可以去回顾我们第二课所讲的内容。最近我们就看到，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第一讲和第二讲，就是祷告蒙垂听的秘诀，第一讲照上帝的旨意求，第二讲提说上帝的应许，第三讲凭着信心求。所以这些呢，都和奉主的名求它是相连在一起，它是不能够分开的。那下面我们再讲一讲，为什么奉主的名求就必得着呢？耶稣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又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奉主的名求就必得着呢？因为主的义遮盖了我们的瑕疵，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污秽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本来是没有权利向上帝祷告，没有权利来到上帝面前的。但是因着耶稣他的十字架，他宝血的遮盖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因着耶稣的名，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奉主的名求，就是在仰望基督的义，仰望基督的功劳。所以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功劳，凭着我们自己的义和善行来到主的面前，而是凭着基督的功劳。我们不能说，主啊，因为我是一个义人，因为我是一个好人，我行了很多善事，所以呢，你垂听我的祷告是应该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这样祷告，因为我们的功劳在上帝面前是毫无所有的。我们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把赎价啊给上帝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个错误的例子。在路加福音第七章，我们从第二节读起，读到第五节。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。百夫长分闻耶稣的事，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就切切地求他说，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犹太的长老们，他们认为百夫长是配得的，而百夫长他自己呢，却认为自己是不配得的。因为百夫长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。所以百夫长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不配得的，而犹太的长老呢，却认为他是配得的。虽然说百夫长他的善行是很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能够这样去祷告。我们不能够在上帝面前夸耀我们的善行，我们只能求主纪念我们的善行。我们再往后面翻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读到第14节。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读到第14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， 设一个比喻说，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上帝呀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上帝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不能够夸耀我们的善行，我们也不能因我们的善行呢而骄傲。我们要认识到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只当说，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们只当说，我们不过是一把尘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任何的义行能够在上帝面前夸耀，作为上帝垂听我们祷告的资本。我们的祷告必须要献上基督的宝血，献上基督的义，他的功劳。我们知道，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百姓他们献祭的时候，他们都必须要配上馨香的供物。那么上帝闻见那馨香之气，便悦纳他们的供物。我们看圣经在以弗所第五章第二节，在以弗所圣经第五章第二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。所以旧约时代这一切的馨香的供物啊，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。那么如今耶稣基督他已经被杀献祭，他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上帝，那么使我们能够得到天父的悦纳。所以我们的一切祷告，我们的一切需要和祈求呢，都必须要配上基督他的馨香的供物，这个馨香之气升达到天上。我们看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到第五节，在启示录第八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，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上帝面前。这里面谈到了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祷告呢，一同升到了天父的面前。这一个香的烟就被称为馨香之气，它代表的乃是耶稣的牺牲，代表的乃是耶稣他自己作为供物的馨香之气，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代求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必须要配上耶稣的义，他的宝血。所以奉主的名求，就是仰望主的义，仰望主的功劳，仰望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污秽和瑕疵，使我们的祷告能够连同耶稣他的馨香之气一同升达到天父的面前。那么我们再讲，我们奉主的名求一定会蒙垂听，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，他替我们代求。我们请翻开圣经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宗保，做我们的大祭司，因此呢，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就一定会蒙悦纳。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也亲自取了人的形象，他能够体会我们的一切软弱、忧伤和痛苦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，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 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他和我们一样，他取了我们人的样式，他和我们一样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模一样，所以他能够体会到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忧伤，他知道我们不过是一把尘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中保，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，为我们代求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，他是代表我们人这一方，也就是他是我们人的担保人，他是我们人的中保，是我们的律师，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。虽然我们有罪，虽然我们有瑕疵不完全，但是呢，他的宝血会遮盖我们的瑕疵，遮盖我们的不完全，他的义会算在我们的身上，就算在，就加在了一切相信他的人身上。他会举起他钉痕的双手，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。再往后面翻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，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的二十五节，圣经说，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靠着他，靠着主耶稣就能够进到上帝面前，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的，他是我们的中保，替我们在父面前祷告，替我们代求。可能我们的祷告不完全，我们的祷告呢是有瑕疵，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可爱的地方，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，但是主耶稣呢，他会完善我们的祷告，使我们这不完全的祷告变得完全，使我们这有瑕疵的不完全的因着他的宝血，他的馨香之气而能够升达到天父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奉主的名求一定能够得蒙悦纳。奉主的名求，就是要放下我们自己的一切功劳和义，而是单单仰望主，仰望主的义和他的功劳。我们再翻开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三节读到第三十四节，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？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上帝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撒旦他不能够再控告我们，也不能再把我们拘禁在他的罪恶之下，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，叫一切信他的人都能得称为义。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如今升上高天，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和大祭司，为我们代求，所以我们的祷告一定会得蒙天父的垂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只管凭着信心把握住主的应许，奉主的名来祷告，这乃是我们的救主给我们的应许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不但奉主的名祷告啊，我们更是要奉主的名说话行事，生活各个方面，我们都要奉主的名。就是说，我们不但奉主的名祷告，我们还要奉主的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节圣经作为我们今天这一课的总结经文，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七节，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这一课的总结经文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七节，如果找到之后呢，我们个人啊也可以在家里面啊，我们跟着我们一起来读。经上记着说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但奉主的名祷告啊，我们更是无论做什么，无论是说话还是行事呢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。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要把主的话长存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结出果子来。我们作为葡萄枝，我们不能够离开葡萄树，我们要常常与主相连，照着主的旨意求， 提说主的应许，以信心来把握奉主的名求。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一切都奉主的名，使荣耀归给上帝，使我们感谢上帝。好，我们学完了这一课之后啊，倘若弟兄姊妹你心中有所感动，那么请你在你的心里做出这样的宣告：奉主的名求就必得着。好，我们再来宣告一次：奉主的名求就必得着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愿上帝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，使我们的祷告能够伴随耶稣的馨香之气，一同升达到天父的面前。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，能够邀请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学习，使我们不但成为一个聆听者，更能够成为一个分享者。白白的得来，白白的舍去。好，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主，你把这样美好的应许赐给我们。主啊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奉你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你必成就。求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也求主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恶和瑕疵，使我们每天能够住在你里面，使我们仰望主你的义，仰望主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放弃我们的罪恶，离开我们的罪恶，让我们在世界上无论做什么都奉主的名，使我们与主同行，使你得荣耀，使天父得荣耀，使我们所求的都按照主你的意思，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。愿我们的祷告能够升达到天父的面前，也祈求救主在天父的面前每天为我们代求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我们也仰望主的救恩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都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